关税王重现，川普买岛边个俾钱？川普金手指，国家参股飙升 85%， 电费账单飙升，川普紧急干预。委内瑞拉泄密者入狱，博彩市场账户活动就停。观众朋友大家好，伊朗人民的抗议和政府的镇压持续，在美军积极备战伊朗的时候，和伊朗剧情同步停滞的还有格陵兰。和伊朗大战在即不同的是，欧洲和美国在格陵兰未来命运和主权问题上面陷入了明显对峙。欧盟说自己握有若干的筹码，各国寻日纷纷派兵前往格陵兰。欧洲议会正在考虑暂停实施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以抗议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夺取格陵兰。欧洲议会一直在辩论立法提案，内容包括取消欧盟对美国商品的多项入口关税，这个是和美国贸易协议的主要部分，并继续维持对美国龙虾的零关税，这个是在2020年和川普达成的协议。原定在1月26至27号投票表态，欧盟议员现在说应予以延后，但欧盟可能很快就会后悔这项威胁，因为外交正扬威于杠杆，而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拥有充足的杠杆。川普总统礼拜五在格陵兰议题上以外祭出核弹级的发言，公开提议以关税作为压力手段，对拒绝配合华盛顿格陵兰野心的国家施压。彭博社报道说，川普礼拜五在白宫活动中表示，如果他们不配合格陵兰，我可能对那些国家征税，因为我们需要格陵兰来保障国家安全。报道说，川普是在谈论关税威胁作为杠杆，用以确保最惠国弱价之前提到格陵兰的。虽然他未指名特定国家，但是信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合作有好处，阻碍美国的将会承受后果。批评人士说，此举可能破坏北约，在已经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氛围下进一步加深和欧盟的裂痕。另外有消息来源猜测，这个或者正是导致北约潜在瓦解的意图，又或者这个就是重点。要知道被政府债务压顶的川普早就不想帮北约的军费继续输血了，这笔钱不如拿来支付买格陵兰的账单。今日这条新闻成为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川普的关税王风格再次上演。欧盟和丹麦面临巨大压力，川普已经多次强调格陵兰的战略位置和矿产资源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甚至不排除使用武力。欧洲议会的贸易投票延后显示欧盟内部已经出现强烈反弹。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健康广告。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 或者佢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咗新产品保气18味。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川普唔单止重演关税王嘅角色，佢嘅金手指备受投资界关注。川普第二任期开始，政府入股咗多家企业，虽然呢种带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政府风格嘅做法引发咗舆论嘅反弹，但系舆情敌唔过股价。Axios 嘅分析话，白宫似乎已经同九家公司达成股权交易协议，其中大部分为上市公司。呢啲上市公司嘅股价从消息公布到寻日为止，平均上升咗 85%。比如从晶片大厂英特尔，去年8月同意向美国政府出售 9.9% 嘅股权以嚟，佢嘅股价已经增加咗一倍几。Trilogy Metals 嘅股价上升咗 171%。最新嘅消息，又有幸运儿加入咗点石成金的政府俱乐部，比如 Alfred Harris。 五角大楼在这个礼拜二以10亿美元投资该公司，确保美国在导弹防御和航太技术上的产能，并加强政府对关键国防供应商的影响力。如果 Alfred Harris 的导弹业务上市，这笔资金可以转换为股权。消息传出之后， Alfred Harris 的股价曾经短暂飙升，但之后已经回落到消息公布之前的水平。另一班是来自药厂 APPV 的川普药房的协议。 APPV 承诺在未来10年内于美国本土进行1000亿美元的研发和生产投资。作为交换，该公司获得关税豁免，并加入政府主导的川普药房计划，直接向患者提供廉价药物。美国最紧要的中期选举，川普之前是一个礼拜三板斧，暴力减息、禁止银行房贷滚雪球、禁止机构炒屋。这个礼拜川普在紧急干预，这一次是强制科技巨头承担飙升的电费，以限制居民电费。据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和美国东北部几个州的州长同意推动紧急批发电力拍卖，迫使科技公司实际资助新建电厂，由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承担成本。据 Axios 的报道，川普政府的能源主导委员会和跨党派州长群组计划在礼拜五公布一份原则声明，目的是应对全国最大电力电网的价格上升。政府的最新行动显示，他们认真看待选民对电费暴升的愤怒，其中部分原因是来自 AI 驱动数据中心的大量需求。政府官员和宾夕凡尼亚州、俄亥俄州、维吉尼亚州等州长计划敦促电网营运商 PJM Interconnection 举办拍卖，要科技公司竞标15年新发电容量合约。该运营商服务6700万客户，主要在中大西洋地区。白宫官员说，这个拍卖可以支持大约150亿美元新建电厂。此举回应 PJM 地区电力需求远超供应的担忧。但是据彭博社报道， PJM 发言人 Jeffrey Shields 透过电子邮件说，我们对这个没什么可以讲的，我们未受到邀请参加他们礼拜五显然要举行的活动，我们亦不会出席。PJM 拥有全球最大数据中心集中地，预计2030年峰值需求比较今年增长 17%。 该地区已经属于备用容量低于临界水平的市场之一。川普多次强调在数据中心旁边建电厂， 并在社交媒体重申科技公司需要自负盈亏。他说，我绝不希望美国人因为数据中心而支付更高电费。美国零售电价9月上升 7.4% 至每千瓦时 18.07 美分纪录高点。住宅电价2025年1至8月升了 10.5%， 为10年来最大升幅之一。生活成本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共和党在今年11月国会选举中维持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的努力。虽然川普强调自去年1月上任以来油价和汽油价格大幅下跌，但是由于需求上升，电价已经攀升，推动这轮升势的就是数据中心。PJM 拍卖已经在全国关于可负担性的论坛中成为政治焦点。川普总统在礼拜三发出对涉密者的警告，说委内瑞拉涉密者已经被找到，现在就在监狱里面。之后这个言论重新引发舆论对预测市场的审视。之前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预测市场出现一系列时机完美的投注。Zero Hedge 网站发帖文说，虽然川普未提及预测市场 Polar Market， 但区块链平台比如 Look on Chain 推测，涉密者可能同这个月初在新闻公布之前几个钟头集中投注委内瑞拉结果的一群 Polar Market 账户有关。Look on Chain 礼拜四在 X 发帖文说，我们注意到先前从投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落台获利的三个荷包里面，有两个已经闲置11日，部分账户仍然活跃投注伊朗相关事件。Look on Chain 指出，0xA72DB1 账户以5800美元本金投注马杜罗在2026年1月31号落台，获利达到75000美元。另一个 0x31A56E 账户在1月8号前后从 Polar Market 消失之前连续投注委内瑞拉事件。剩余荷包 SBET365 两日之前又落注，预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月31号前被赶落台，该账户先前亦从委内瑞拉投注中获利大约14万美元。川普说，可能仲有更多的涉密者，我们会给你们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预测市场持续受审视之际，美国议员正在推动法案打击政治投注内线交易。预测市场联盟总裁 Sean Patrick Maloney 说，成员已经透过严格 KYC 政策禁止内线交易，并强调应区分离岸无监管平台和受联邦监管的美国平台。今日川普总统有语出惊人，一个是大家关心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今日川普希望哈塞特留在原位，令 Wash 联准会主席纪律飙升，黄金下滑。今日上午川普在白宫活动中对哈塞特说，老实说，我其实好想俾你留在原位，如果我调动你，这些联准会的人，尤其是现在那位，不知道怎么说，我就会失去你。这个对我来说是严重担忧。就是说川普喜欢哈塞特，认为他好懂讲话。如果我们直接这样看，似乎川普要委任哈塞特了，但是消息一出，立即令 Kevin Walsh 在 Polar Market 的获任机率从 34% 升到 54%， 反而超过哈塞特，成为最热门人选。哈塞特从 34% 跌到 16%，同时美元指数瞬间上升，黄金下滑。我们来讲一个地缘政治的新闻。川普总统在13号刚刚参观了位于迪尔伯恩的福特标志性 F-150 农夫车生产基地， 见证住美国制造正喺度复兴，但系福特汽车正喺度同美国制造嘅竞争对手中资企业比亚迪洽谈，可能由比亚迪为福特海外工厂供应混合动力车电池。据知情人士透露，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此举在美国引发政治反对。双方讨论的目的是为福特扩大混合动力车系提供电池。这些海外生产的混合动力车将出口全球，包括美国。但福特在美国销售的大多数混合动力车仍来自北美工厂。福特自2020年起已经从比亚迪采购电池，用于同中国长安汽车的合资工厂，亦同宁德时代有电池技术协议，用于墨西哥中南部工厂。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同墨西哥国会议员质疑该交易。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说，如果有关福特正在度同第二家中国电池公司洽谈潜在合作的报道属实，这个将削弱福特作为美国标志性企业的地位。近几个月来，中方已经表明其会将汽车供应链武器化，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福特同比亚迪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情况只会更加恶化。福特应该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不是同对手合作。另一个地缘政治新闻是，印尼政府指控当地多家中资钢铁企业涉嫌逃税。财新网报道说，印尼政府正加大对腐败、逃税以及矿产走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1月14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尤迪·萨德亚披露，税务监管部门通过系统数据分析发现，大约40家钢铁企业涉嫌未履行税收义务，逃避缴纳增值税。当中包括多家中国企业，其中两家大型企业即将面临突击检查。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报道，普尔巴亚说将对这逃税企业展开调查，强制其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普尔巴亚曾经在1月8号公开说，钢材、建材等行业存在普遍的逃税现象。他透露说，部分中国企业采取现金交易、开具不足额发票，甚至购买居民身份证、伪造员工人数等方式逃避税收。这些中国企业在印尼设立公司，员工全部来自中国，不识印尼语，交易使用现金，并且不缴纳增值税。普尔巴亚说，一家钢铁公司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0亿印尼盾，大约是16.6亿人民币。逃税行为给印尼带来巨大损失。1月13号，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公告，初步裁定中国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出口的铁或非合金钢热轧板卷存在倾销行为。委员会建议印尼贸易部对其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在今日的节目最后，我们仍然是将目光落在中原戏台。礼拜一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中共搜刮民脂民膏已经不是用一般的工具，已经是拿出了刀刃。2025年前11个月个人所得税收比较2024年增长 11.5%， 达创纪录的1.47万亿元。而且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一个数据，在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放缓加速的情况下，中共对个人的征税出现了暴升。2019年个人所得税是10388亿，就是10000亿刚刚出头，但是迅速在2021年上升到接近14000亿，之后一直持续在这个水平以上，升幅在2年内就达到了 40%。 在媒体和舆论的声讨下，中共应该是太缺钱了。今日最新的消息是1月16日，中共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纳税的宣传辅导。去年以来，提醒纳税人对2022年至2024年从境外取得的收入进行自查。只是倒查三年吗？一位国家税务总局人士对财新话，税务机关主要提示有境外收入的纳税人核查近三年度的收入情况，个别金额比较大的核查不超过五年收入。一名接触过相关案例的税务律师话俾财新听，税务机关大多数要求纳税人自查近三年境外收入，但有个别客户反馈被要求自查近五年收入的，而家仲冇进入2025年度收入的个税回算清缴期。近五年是指2020年至2024年度，基本都是要求自查申报，通过自查的方式补税。这边中共税务局巧取豪夺，业绩遥遥领先，另一边中共的金融系统诚惶诚恐。财新网1月16号的报道说，中共金管总局在1月15号召开的2026年监管工作会议上，要求行业要牢牢记住不爆雷底线，同时还要优化新就业群体金融服务。文章说，对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要坚决压制增量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一个月之前的一场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上，中共官员亦曾经提到要严控增量，妥储存量，严防爆雷。咁频密咁强调唔爆雷，这个雷应该是越藏唔住啦。我哋喺去年12月5号嘅节目里面揭露中国吉林省农商行债务违约嘅新闻嗰时讲，中共之前大鱼食细鱼、时间换空间的措施正在到失效，大行农行的推卸责任会不会引发债市信心的继续崩溃，放大系统性风险呢？投资者担忧这个或者成为更多农商行债务问题的开端，影响几万亿元规模的银行债市场。我们继续关注这个缺口打开之后，后面会不会是火山爆发呢？我哋亦喺礼拜二嘅节目里面分享话，彭博社1月7号嘅报道，中共最高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长允许银行出售不良个人贷款政策，允许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喺信用卡违约率上升之际处置不良个人贷款。根据官方机构的数据，2024年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创纪录达到 3.8 万亿元人民币，高于2020年以来每年大约3万亿元的规模，超过了 20%。就是北京悄悄允许银行延期 3.8 兆元的不良个人贷款。换句话讲，这些债务已经糟糕到没办法清理，亦没办法隐藏了。而我们看到的消息，相对于中共心知肚明的已经千疮百孔的金融系统危机来讲，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问题是这个中共金管局在会上讲了一句话，同时还要优化新就业群体金融服务。报道说，同2025年相比的一个变化是增加了关于稳就业、优化新就业群体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部署。据财新了解，新就业群体或者包括快递员、环卫工人等人群。财新网特别提到的两个行业真是意味深长了。这个包括快递员、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估计全国是超过2亿人，他们收入不稳定，但是这群人规模庞大。比如政府对环卫工人发不出工资， 唔通要银行先帮住俾贷款度日咩？你个快递员专属贷，环卫工快递员专属贷，亦或系睇外卖小哥佢哋嘅资金流稳定，所以叫银行快啲同快递员佢哋兜售地方政府包装精美嘅债务理财产品。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